今天我们第二次来学习马可福音。那么上一次呢，我就给大家一点的作业，又为了今天的学习来准备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的目的是要明白马可福音的全书那个布局。这本书是有结构的，我们想明白马可福音的全书的布局。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需要追寻几个问题，至少从一些的地理几个名字几个地名开始，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他走过的路那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所以通过追寻耶稣基督的脚踪来明白马可福音的布局以及结构。那么我们先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还记得全书最重要的一句，也就是第一句，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说以下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那么但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呢，就谈到有一个人物比耶稣基督更早露面更早出现的，这个人叫约翰，教会的传统称他做施洗的约翰。那么第四节第八节告诉我们施洗的约翰就出来在旷野为人施洗。那么然后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到约翰那里去。然后呢就同样是第五节，就说约翰的所执行的洗礼发生是什么地方呢？他说是旷野的一个叫约旦河的地方，人们受洗的。所以这里已经有三个地名了，犹大、耶路撒冷、旷野、约旦河。然后到第九节开始，九到十一节三节呢，就说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了约旦河那边，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这里又多了两个名字了，都是地名加利利、拿撒勒、那么所以我就请大家在过去两周呢，就在家里先预备看看马可福音全书你在哪里找到加利利这个地名，哪里再次找到犹大或者是犹太这个名字，在哪里找到耶路撒冷第三个地名。那么有没有人能先告诉我耶路撒冷在哪里呢？上一周我就给大家介绍过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以色列的地图最基本的有这个地中海的蓝色的部分，地中海。地中海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西边的边界。然后这个陆地上面呢，大家看见两个蓝色 的地方，是两个内陆湖。在北边的，在上面的小的湖叫加利利海。严格来说这个是一个湖，但是当地人叫加利利海。一个更大的内陆湖叫死海。那么就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 地方。北边就是靠近加利利湖的北边，中间中部就是靠近死海附近的这一带叫中部，死海以南的叫南部，简单的来说就分成三部。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海 旁边这个山区这个地方，犹太或者是犹大，大概就是这个死海旁边的这个山区，叫犹太或者是犹大。那么连接两个内陆湖的中间，大家是否能看见一个黑色的一条线，就是约旦河。有一条河从加利利海的水开始往下面流，流经这个地方叫约旦河谷，就流进死海。所以两个湖的中间呢，就是约旦河。那么第一章的所说的施洗约翰为人们洗礼的地方是在约旦河，但是没有说明在约旦河的哪一段，所以不知道。可能在河的上游靠近加利利海，可能在中间，可能是靠近死海的约旦河的南边，圣经没说。也有可能因为河约旦河的水多，很合适，水不太深的缘故，很合适进行洗礼的缘故，很有可能施洗约翰是换地方，在约旦河不同的地区施洗过的。耶稣在哪里接受洗礼我们不知道，总之就是沿着约旦河的一带。好，但是除了耶稣，一些以前呢，很多人来接受约翰的洗礼的人们从哪里出来去约旦河的呢？一章五节怎么说？
犹太全地，
还有呢？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的以前的首都哦，所以犹太全地就是这个大的死海旁边的这个山区，叫犹太全地。最重要的是这个山区的首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这个小地图上面，在这个地方。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这个约旦河某一个地方施洗，整个地区的人都离开他们的家园，跑到蛮远的这个旷野的地带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耶稣呢？耶稣是从哪里出来接受洗礼的呢？加利利的拿撒勒。加利利是一个省的名字，是一个地区的名字，是整个范围，在这个北方小的加利利湖的这一边，整带的地方叫加利利。而拿撒勒呢，是加利利一个小镇，不是一个城，只是一个小镇。那大概加利利这个拿撒勒的地位呢，大概就是这个加利利湖的下面一点这个地方。所以耶稣洗礼的当天呢，很在乎施洗约翰选择了在长长的约旦河哪一个地点洗礼。所以如果约翰在约旦河的南边的话，靠近死海的话，那么耶稣就从他的家乡拿撒勒就要走路或者是骑马或者什么坐车就走蛮远的地方洗礼的。除非约翰施洗的地方当天是在比较北边的约旦河的话，那么耶稣要走的路就会近一些了。那没人知道在哪里发生的。好啊，所以这个地点就是耶稣洗礼是从家乡拿撒勒到了约旦河某一处就接受了洗礼，发生了这件事情，天空打开，神的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头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特喜欢你，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作者马可就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那么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大家，
大家应该在过去两周会有机会，快快的把马可福音读过一遍哦。大家能不能告诉我，加利利耶稣洗礼之后又去了哪里呢？第一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
旷野。
旷野。耶稣洗礼之后，就圣灵催促他进了旷野。那这个旷野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地名，只是一个含糊的一个地区的一种的说法。那旷野在哪里呢？哎，这个真的很难说，这很难说。犹大全地以南的这个所谓以色列的南部，全个南部地区叫 Negev， 都是旷野。在中部不是犹大这个山区，而是死海旁边的这些地方呢，比如说死海以北的这些个约旦河谷啊，就是约翰施洗的地方的旁边，这个约旦河谷全个范围都是旷野。只不过加利利，北方的加利利，树木也多，草也多，那么肯定旷野就不是指加利利了。它是指约旦河谷或者是南部的旷野或死海的附近，圣经没说。总之耶稣洗礼之后，神的灵带领他到了旷野四十天之后，他就回家了。是这个一章的哪里告诉我们他回家了？第十四节，第一章的十四节，对吧？施洗约翰被拘捕，下了监狱之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对吧？所以他洗礼之后，又往他的家乡北方跑，回到加利利的地方。好，这样子他就开始他的传道的工作了。第一章的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那加利利本来是一个地区来的，为什么说加利利的海边呢？这里的海不是指这个大的地中海，当地人觉得这个加利利湖啊已经很大了，他们喊这个湖叫加利利海。所以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湖畔某些地方活动来传道的。好，这个是第一章的十六节。好，我今天我开始的这个开场白就是这么多了。那么现在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谁找到加利利这个地区名啊在什么地方还继续有出现的？犹大，犹太这个名字除了第一章的第五节之外，下一次出现是什么地方的？
七章三十一节加利利。
七章三十一节加利利。七章的三十一节，我们一起翻到七章三十一来看一下。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经过了另外一个地方叫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了加利利海。所以到这个第七章三十一节为止，目前好像耶稣的活动的范围他传道的范围还是在北边的靠近加利利湖附近的地区叫加利利。说的没错，说的没错。所以到一章到第七章三十一节，耶稣的传道的范围还是在北边的加利利，特别是沿着加利利湖的湖岸。好吧，那么 有没有人看见什么时候第二次出现犹太或者犹大这个地区名呢？第十章，十章的一节，哦，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下。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了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教会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这里，是不是第二次出现了这个犹太这个名字？教会是第二次吗？之前就没有了，除了第一章的五节之外。
对，我没找到。
嗯，没找到。我觉得你这个答案是对的。从这里看来，第十章是从第一章到第九章，耶稣的传道的活动的范围都在加利利湖以及加利利区的范围内。从第十章，他就离开了北边的加利利区，就往中部的犹大的地区走了。况且先走到约旦河 的旁边，这个是对的。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字，或者是从犹大，耶稣又在哪里？马可福音的哪里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第十一章啊，十一章的十五节啊。其实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从十一章的第一节已经看见耶路撒冷这个名字了。
将近。他没有说来到。
你看的比我更准确呢，谢谢哇。你的读圣经一点都不马虎。所以第十一章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章的三十二。第十章的三十二，他们走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走在门徒的前头，门徒都很奇怪，跟从的人都很害怕，因为害怕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还没到耶路撒冷，他已经从犹大这个很大的地区，朝着耶路撒冷首都的方向要迈进。这个是十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况且三十三节就说：“看呐，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就是耶稣自称的这个名喊，人子他自己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人民害怕的缘故，因为他耶稣的话很稀奇，他下定决心要离开北部，直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第十一章的一节，他越走越近耶路撒冷。那么刚才历史说了，来到十一章的十五节，他们终于，耶稣带领着他的追随者，终于到达了耶路撒冷这个首都的里边。所以从第十一章的十五节一直到马可福音的结尾啊，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以下，下面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都是关于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的。耶稣基督的传道的时间大概有三年左右，在耶路撒冷，就是说，十一章十五节开始，到了马可福音的结束了，大概只有几星期的时间。所以头三年，他用一章到十一章来介绍头三年他的活动。以及他的传道的结果，从十一章的十五节开始，差不多一半的马可福音详细的记载了耶稣的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的在耶路撒冷的时间。 所以在以后呢，在这个马可福音从十一章开始，还有没有看过加利利这个地名呢出现？有吗？在哪里？
最后一章他说他要去叫他们去回他复活了，要先去加利利。
啊，你做加课，你做这个作业真的做得不错呀！哇，读经蛮细心的，大家有反对的声音吗？
而且他都不需要 notes 都记得哦。
不需要 notes 都记得。
记性很好。
我需要有 notes 帮助
我。我也需要 notes。
哇，第几章啊？
第十六章。
哪里？
第七节，你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他在你们，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的对呀、
啊啊，
十六章，嗯。所以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死后第三天，也是星期天，他在坟墓里就消失了，不见了。天父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活过来，就向不同的门徒显现。他就成天使就告诉找耶稣的尸体的门徒说。耶稣不是告诉你们吗？他复活之后，
之前十四章那边他已经有说了，耶稣已经在就是预言了。
十四章
那边他有说，他二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什么？”然后二十八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他那边先预言了，然后十六章他才去那边。
哦，原来在十四章的二十八节，耶稣已经预言过了，他死后天父会使他复活，然后他会复活之后呢，会首先回到他的家乡北方的加利利，然后门徒要从耶路撒冷找不到他的尸体的时候，要回到加利利，双方集合再见面。哇，所以很高兴你们的做的功课做得这么的详细。所以现在我们再看看地图好不好？所以马可福音的所记载耶稣基督的一生所经过的地方呢，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路线。他长大的地方，他的家乡在北方的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镇叫罗瑟勒，大概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左右的。他洗礼了，他要离开家乡，听说这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叫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岸洗礼的，他需要离开家乡往这个河跑。我们不知道他洗礼发生在哪一段的河。洗礼之后，他在约旦河旁边的旷野，或者是这里，或者是这里，或者是上面，过了四十天的时间，接受魔鬼的试探，被锻炼了四十天之后，他回家跑到北方的加利利，然后约翰施洗约翰被抓坐牢以后，也许他不愿意跟他的表兄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重叠，约翰下牢下监之后，他就出来开始他的传道工作。首先头三年几乎是围绕着加利利的地区的，不是绝对，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在加利利地区的。他生命的最后的几星期，他就离开了加利利，往犹大这个中区跑。过了几天他进了耶路撒冷，过了几星期轮到他被拘捕，被打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复活之后，他首先从耶路撒冷跑回加利利的河边，等他的追随者跟他集合。所以是这个北南北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大家清楚吗？如果清楚的话，上周我请大家准备功课的时候，三条问题，第二条就是。马可福音一共有十六章，全书的大概的中央的地带就是第八章左右， 不一定是肯定是第八章，大概是第八章。其实说准确一点，真的要找这卷书的中央的话，应该有看第八和第九章啊，十六章啊，除两半的话，这中央的地带就是第八和第九章。我就问大家，在马可福音第八、第九章左右的地方，有什么的记载的事件呢？是比较特别的，跟这个马可福音的全书的布局有什么关系？阿丽莎，
他预言，第一次预言，耶稣第一次预言在第八章的那边。
哦，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
我们先，我就跟着这个阿丽莎的很快的脑袋，跟着他快快的去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啊，那里啊，哪一节？
他预言他会什么？
他预言他会被人害啊，在哪一节？
三十
四
那边。三
十
四、
三十一哦，
三十一
哦，八章三十一。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全书的中央的地带，具体来说，第八章的三十一节以下，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向他的门徒第一次预告。他会怎么样？会被害，被打死，但是死后第三天，亚伟天父会使他复活过来。大家有没有跟阿丽莎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中央的地方特别之处。有没有不同意的，或者是有补充的地方？
那个布局呢，系中间，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件事
来的。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问题是，马可福音第八章刚才我们没有看过的，就是27到30节，耶稣问门徒，你们外面的人民说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的身份？我耶稣基督是谁呀？你们我的门徒又觉得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所以问题是，这一段呢，27到30节，是否作为马可福音的中央部分，也是非常重要，跟这个全书的结构布局同样有很重要的关系。一段是不是同样在全书的布局当中是有重要的意义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大家有没有看得见想回答的？
我记得可能不是在马可，不过我以前印象这个好像跟后面建立教会有一些关联，但是我不能很具体说。但是我觉得如果光是从马可福音看嘛，我觉得是有关联，因为他这样问，但是其实神就是不断的在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谁嘛，就是他是谁，就不是只是人说嘛，就是但是耶稣问这个问题，就好像我觉得都是有关联的，跟一章十一节、九章七节、十五章39节。
其他人给他人呢？
我看了一些资料，是讲马可是写这封书信，主要是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说他是跟随叫彼得还是跟随谁，对吧？然后他是讲他们关系很近，他就讲给马可听了，马可听了之后，马可不在十二门徒之内，对吧？他就讲给他听了，听了之后他就记了，很详细记下来，然后他就最主要是为了给别的外邦人听。就有没有是为了刻意帮你写这些，是为了让外边人知道耶稣是谁的？
专家们，关于马可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专家们是有不同的见解的。最可靠的。专家的看法，但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主要 是给当时的犹太人同胞们，但是也包括有兴趣听福音的非犹太人们，两群人都是马可福音的对象，啊，但是你说的还是对的，这个记载这一段是让今天的读者，包括我们中国人、华人，读到的时候要面对一个问题，要思考一个问题：基督徒所相信的，圣经所记载的这个耶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耶稣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故意的在预告他会受死之前，他故意的，耶稣故意的，在他自己在山上改变他的样子，就是之前问门徒，你觉得我这个人的身份是谁？耶稣这个人是谁？他故意问的，要使我们读者面对这个问题。然后福音书告诉我们的答案，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非凡，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亚伟神所拣选的，所栽培的代表。神说他是我的爱子，你们都应该听他，他走的路你们跟着他走，他是代表我说话的，是我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代言人。所以谢谢师母问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一段也是放在这个全书的中央的地方，故意的要我们面对耶稣是谁这个问题。
还有好像被当时的门徒好像要他们要去想这个问题，你觉得我是哪一个？因为我相信耶稣就很知道自己是将要做些什么，为神做些什么事，即在他预言自己要死啊要复活之前呢，看来他又想跟门徒，有的门徒呢有一直这样的对话，给他们逐步去知道，即门徒其实都很蒙查查的，都给他们逐步的知道呢自己老师的身份是什么，还有要肩负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任务。因为之前头那七章啊，章耶稣周围传道行神迹，来到俾大家知道系神差佢嚟，佢讲嘅说话，佢做嘅嘢咧，都系一个非一般人做嘅嘢嚟嘅。咁嚟到一个时刻咧，佢要同门徒去讨论呢个问题，正正要去讲得实一啲，你睇唔睇得出我系边个？我系边个啊？即係我又咁樣諗啦嚇。咁同埋耶穌又知道自己將來就快要承擔啲乜嘢嘅任務啦。咁即係喺佢形象被改變之前咧，佢又再一次去肯定自己嗰個身份，同埋想為神做啲乜嘢，去肯定。有一些
这
样的意味。
不但他想门徒面对这个问题，清楚他们的老师的身份，他自己也想趁机会巩固自己的愿意走天父道路的这个心。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观察，谢谢你的问题。
看的时候一个字眼也挺特别，因为一章一节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头嘛，然后刚才那一段就第二次出现基督这两个字嘛，虽然是彼得说的，所以看的时候也好像又会想到第一章第一节所谈到的事情，这样子。好，因为其他中间鬼有说啊你是神的儿子，但基督这两个字像在这里第二次出现。
好，谢谢大家，那这样一起讨论圣经，问问题去思考，我希望大家喜欢。
你都会不会是都有关联， 其實當時他們都不是很接受耶穌的身份的，因為我覺得他好像是在這裡給多一些的
提示他们。追随他的12人以及其他的门徒基本上已经相信了他们的老师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代表，用他们的言语就是说弥赛亚，基本上已经接受了，是其他的同胞需要去考虑耶稣是不是他们的等待的弥赛亚。但是你的话也有道理，因为12个门徒当中至少有一个叫犹大，就是以后出卖他的害他的那个门徒。虽然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基本上也相信他的师父是神的代表，但是耶稣所走的路像他就不高兴了，他劝过老师他也是不改，他越走越近耶路撒冷要死，这个他受不了了，他失望了，他不高兴了，他后悔了，就出卖耶稣。所以你的话也有道理，就是门徒当中也不太接受的，有基本接受他是神的基督，也有保留的，有疑惑的，有不同意的成分都有，都加在一起，所以有这个需要耶稣自己坚定自己的心，有需要准备门徒的心弄清自己的身份。天父都觉得我需要鼓励你，我坚定你的心，你是我拣选的代表，你勇敢的去做，我会永远不离开你，所以这些都是对的。哇，一天这样的一个小时的，
我只是想分享，就是我也在想这基督跟神的儿子的问题嘛，因为他们回答是回答基督嘛，但是神每次讲都是讲神的儿子，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个 significance， 就是有没有一个意义，因为可能当时他们背景都是很希望的基督就是他们的概念，但是好像想神没错，他是设立耶稣为基督，但是好像他更看重，或者刚才你有讲到一开始就是那洗礼的意义嘛，就神想跟人建立那种很深入的那种关系，或是那个呀意义上，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昨天晚上为了准备今天呢，我才参考过一个专家的一本书，研究马可福音的书，专家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数一下马可福音谈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次数，原来不是很多的，更多多好几倍的是谈到耶稣基督是人子 Son of Man Son of Man。 马可福音虽然他真是天父所拣选的神的儿子，但是马可福音很想告诉读者的，其实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他能做的，他作为一个先驱，他能做的天父也可以为别人追随耶稣的人做到。耶稣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 先驱，是一个先锋，所以他的道路我们走上去的话，福音也会属于我们的，所以你说的 没错，这就是福音了，这为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信还是你不信。 当年的门徒当中有大概接受相信的，但是具体当更深明白神的道路的时候，也有门徒是 反对反感的。那么今天福音，神通过福音也把这个问题放在你们我们的心中。